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王百佳。百佳现在是一位喜乐的单亲妈妈，她有三个孩子。我相信结过婚的人都能体会照顾家庭、养育子女的辛苦。如果婚姻出了问题，离婚后要一个人独自撑起整个家，将会承受许多在经济上、在教养上跟心理上的多重压力，也会觉得很无助、很挫折，有的人会陷入忧郁症。其实王百佳也走过这些过程，可是生活中的坎坷和挫败却没有将他击倒，他还能够有盼望的过生活，用喜乐的心来面对一切的挑战。这当中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我很盼望今天透过王百佳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听见希望的人生。今天映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王百佳。百佳，欢迎你。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叫百佳，我是单亲妈妈，那我有三个孩子，好，两个女孩，然后一个男生，那我在服饰店从事这样一个工作。
对于一个单亲妈妈来说啊，会不会有一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好像要母带父职？
哎呦，过程里面是很辛苦的，因为离婚后，然后因为自己又要工作，然后又相继的，因为在之前家庭的婚姻里面很多状况，使这三个孩子，然后陆续都生命产生了很多的冲突跟一些破碎，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又要工作，然后又要带小孩，真的是我速度崩溃。我觉得说这当中我紧紧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一直没有间断，
教会的生活，
对，这是我生命中里面最大的支柱。每次只要到教会去，然后听听诗歌，然后还有一些主日信息当中，我就有一些盼望会重新燃起。对，让我在无助的当中，我觉得说我要坚持做一件对的事，而且有一位神与我同在，这样的感动。对，对，
是因为这位神和你同在一起，所以面对这些会让你崩溃的事情时，你还是能够依靠神来面对它。
对，
是。今天呢，百佳其实就要来跟我们谈一谈你认识神的过程哦。我想就先从你的成长背景开始谈。
我从小就是私生女，当时是因为未婚生子，在我从医院抱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到处去问有谁要小女孩。那那时候我养父其实他们只是帮忙照顾小婴儿代替的一阵子这样子，他们就觉得小女孩这样很可怜，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认养的手续。
大概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养女的身份呢？
从不懂事的时候，其实我养父就一直跟我讲这个，他说、
啊、真的、啊、
嗯，他说现在告诉你，不要有一天等到你长大再告诉你，我生母就住我们隔壁栋而已、
哦、
对，
所以其实很靠近，
离得很近，
是，
但是是因为街坊邻里啊，他们都会嘲笑我，不让他们孩子跟我有一些互动，因为他们觉得说私生女是坏孩子，然后不要跟我走近，所以他们都禁止他们的孩子跟我有一些互动的关系。
生母会过来这边看你吗？
哎，偶尔。 大概很小，非常小，所以印象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他之后后面他自己有婚姻了，就没有联络了。
在养父养母这边，你是家里面排行第几个孩子？
哎，老四，最小的。
哇，所以上面还有三个是哥哥姐姐。
哥哥姐姐都有，
算是进到一个大家庭的里面。谈谈这个家庭好不好？
这个家庭里面就是我养父对我真的非常的接纳，非常的爱，那所以我就不会去在乎这些好像不是很名誉的这一部分，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很伤痛的事。而且不管在怎么样的逆境里面，他就是幽默带过，总是笑嘻嘻，然后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得体，出去真的很像厂长。那其实他的工作职位只不过在台北火车站一个小小的职称而已，看火炉的，然后薪水非常的低，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位非常好的一个爸爸，不管对自己的太太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很愿意的付出。我就觉得从他里面我看到一个很美满的婚姻，所以我看不到贫穷。虽然我们贫穷到真的是非常的穷，我们家甚至在我小时候边吃饭，屋顶的那个砖瓦还会掉在饭里面的然后我们脚下踏的不是水泥地板，是砖头去铺的，可是我看不到那种穷的感觉，我只有感觉到一份爱，很温暖。
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家的真谛。
对，
但是我知道后来这个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养父他过世了。
对，
大概在什么时候？
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要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去接纳我最爱的人离开我了，痛彻心扉那种感觉。然后我也第一次尝到说，在我养父不在之后，开始在那个家尝到，就是我完全被孤立。过去很熟悉的家人，突然一夕之间好像都不太熟了，变得很陌生，然后很羞涩，也不敢跟他讲说我的需要，所以我就开始去打工。
意思说对养母吗？
嗯，
就是过去应该是自己很像是很亲近的妈妈，但是养父过世之后，跟养母之间的那个距离就疏远了。
对。
跟其他的哥哥姐姐的关系也疏远了。
是，
当你心中有需要的时候却不敢告诉他们，
完全不敢，
然后开始去打工啊。
对对，开始打工，然后也在那个时候我哥哥刚好那时候当兵回来，然后就开始每天都有施暴。
百佳，你跟你的哥哥年纪也是落差蛮大的，对不对？
对，
是你那个时候才国小要升国中的那个年纪。可是没有想到哥哥他不是像爸爸一样疼爱你。他当兵回来之后就是对你施暴。
对，每天打。我在被打的过程里面，我的养母可能会赶快到房间去，姐姐也是赶快到她自己的房间，等打完的过程之后他们才会各自的出来。
这样的一个情形从12岁开始持续了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到我16岁吧，16岁将近17，
很长耶。
对，到高一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打得很惨，然后我就冲到房间去，我就对他咆哮了。真的有一次我真的发了很大的脾气，那时候我哥哥已经娶老婆了，所以那次我真的就一个很大的反击，就往我墙有一个柜子，刚好无意中就去往那边敲，就手一锤，整片玻璃就碎了。我真的瞬间就拿一片玻璃，很想割自己的手腕，然后我就把房门关起来，不让他们再进到我的房间。那时候我姐姐才觉得事态严重，我好像第一次有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们才第一次有去重视到我的心情。是，那我真的那时候觉得说，反正养父已经不在了，我也找不到任何爱我的人，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就往手准备要割下去，真的已经崩溃了。每天当带着上去学校，然后那时候已经高中了，然后比较懂得那种羞耻心。当然学校老师会告诉家长说，诶，我有时候都会旷课，那当然就是又是一阵暴打嘛，他们不会让我解释的余地。我每天带着伤，然后同学每次问我，我总是说啊，跌倒啦，撞到啦，不小心磨到啦什么的。然后看着同学每次还有爸爸妈妈爱，哥哥姐姐疼，我就觉得超羡慕的。我总是在人前逞强说我也很幸福，我也很怎样，其实里面是因为都没有被爱嘛，所以里面其实是很自怜的，然后常常都躲起来哭。那所以那一次这样的爆发之后，其实我也很怕说糟糕，好像把他们惹毛了，万一这样我以后没有家怎么办，因为毕竟还这么小，才高一。 那时候刚好学校我有勒令退学的通知单，因为我几乎长期的就没什么去学校，他们就觉得我如果不想读书然后读得这么差，干脆就也不要去读书好了。他们也没有跟我任何的商量，就找了一家餐厅有宿舍的，就说哎，我们养你养这么大了，好，你也可以独立的，然后所以就让我拎了一个小手提袋，叫我要在外面过日子。我以为反正休假我就可以回来嘛，这就是我的家，我不是回来，不然我要去哪里。后面才知道说哦，原来出去了就是不能再回来了，就真的知道那个餐厅宿舍在那边。其实我人缘还蛮好的，因为从小就很会察言观色吧，所以我去餐厅之后我才发现诶，我如鱼得水，因为我觉得被我养父调教的就是什么样的日子你就怎么样去过，所以我在餐厅那里真的还蛮吃香的。过了一阵子我就开始知道说赚钱很重要，当我有钱之后，我相信我妈妈他们可能看我就不是这样子看。我那时候就兼了两份工作，从早上到凌晨，然后那时候也不懂得累，也不知道累，只知道说要赶快赚多一点钱。定一个心智就是我到25岁，我如果没有一家公司，然后我身上没有现金，没有车子，没有一间房子，我就结束。所以我就会积极的去赚钱。
你说的结束是说
结束生命，
不要活在这世界上了。
所以我就很多的计划，存钱存钱存钱啊！所以我也没想到说诶，我竟然遇到我丈夫的时候，我竟然会在20岁完全改版本了，真的就嫁了。因为我太早就出来了，那我很需要一个家庭，那我很需要一个长辈。前夫刚好又大我10岁，他又非常的能言善道，他那时候自己有经营一家投顾公司。其实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周围的每一个朋友私下一定会跟我讲，千万不要嫁给他，他不会让你幸福的，因为他不会从一而终。然后我的个性因为有一种好胜的个性，以致前夫这么多女朋友，他其实他非常的花心，然后我就有一种挑战，就觉得说哎，最后是我赢，我是赢家的那种感觉。
是，
对对对，
然后从众女眷当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的那种感觉。
对，
是。进入婚姻之后呢，
20岁左右的时候，就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我们就结婚了。因为那时候觉得很幸福，所以就马上就怀了两个孩子。在怀老二的时候，我公公被检查出来他得癌症了，后面就我生，然后我公公过世，几乎都在同个时间。然后那时候又刚好经济大崩盘，股市很多人都套牢啊，所以前夫的那个工作投顾也是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就对了。我婆婆私下那就觉得生下老二怎么一切的不如意好像就这样接踵而来，
是，
所以他们私下就去为我这个老二好这个女孩子就去算，都听了，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命非常克父母，然后也会让家里的经济会带来就是事业失败，而且会带来克死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能够送给人就赶快送给人，如果我们不送人，那至少不能让他在我们名下把他寄养给我们周围的亲戚这样子。那我老大是因为他刚出生正在生产过程，前夫去挂那个什么乐透那种的，中了50万。我正在生，他中了50万。那我老二是正在生的时候，我公公去世，然后事业垮了。我前夫诸事不顺之后，他就开始在家里就很多情绪，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错误全部就是赖到这个小女孩身上，然后还有赖到我的身上。刚开始是骂，然后后面就开始打了。我的话是用言语羞辱。我女儿的话就是真的是痛打。
那个时候二女儿也被送走是不是？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婆婆就想说为了让前夫有好事业再好的开始，所以就一直把我老二坚持留在乡下，可是留在乡下几乎是没有把他好好的照顾，也不用刷牙，也不用洗澡，也不用，反正就是很野，而且非常没家教的感觉。那我看了其实心很痛，所以我一直坚持说我想把他带回来，就常常为了这些事情会有严重的口角。前夫就对这个小孩子越来越讨厌。
大概是二女儿多大的时候把他带回来？
3、4岁吧。 那这小女孩常常这样被打，有时候被打得奄奄一息。那后面我后面又拜托我婆婆让她回去吧，因为她快被打死了。我后面就学会不说话了，因为我这样的争取并没有对那个孩子保护得更好，她是被打得更惨。
那怎么办？除了把她再送回婆婆那里之外，你有想过去报警吗？
哎，没有，因为其实我前夫黑道白道他统统很强，所以我也不敢去报警，甚至连警局他可能都有认识。我又想到说，这些动作如果对孩子是不利的，那我宁可忍住。
所以老三生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改变丈夫的做法，他的行为。
那时候老三我怀孕的时候很痛的那个觉得说，怎么我又怀孕了，听医生说是男生。那我想说前面两个女儿，因为他们是客家人，或许他们真的会觉得说，哎呀男孩子嘛，哎呀好，总是要把他留一个男孩子。那我以为前夫他会接纳他，就没想到老三打得比老二更惨。所以只要老二有回来，就是表示老三被打得很惨了，回去换一个回来。这两个孩子从来没有在台北同一天出现过，到最后我已经速度崩溃，已经快精神病了。那我又在旁边不能干涉，因为我越干涉打骂是更惨。对，
好像在婚姻当中丈夫忠诚度上面也是有些问题。结婚之前、其实丈夫就是一个比较花心的人，他的女人缘非常好。
对，
那个时候在婚姻当中呢，
在婚姻当中几乎也是常常在，应该在外面都不断吧。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有家暴的事，我几乎也不干涉他外面的生活。能够挽回来我宁可他挽回来，那我听到他出国我更是开心，小孩子也乐到开心到不得了。
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说该怎么办啊？
那时候看到整个家已经都失控了，所以听到哪边有大师可以改运的，然后就改名，然后我小孩已经改了两次了，大师还叫我喝符水让我丈夫回来，我也听好，然后所以说他说什么改了运我小孩就不会被打。到最后就有个什么开天眼的师姐告诉我说，因为我上辈子造了太多孽，我的孩子就要因为我没办法被拯救，所以要还三世。我一听完，我当下真的我只有一个念头，那我这辈子可以结束吧，那我就还你一世了，下辈子再说吧，太辛苦了，我现在才几岁，我小孩也保护不了，那我前面也看不到道路。在我儿子生完之后，后面真的拿了好几次孩子，
就是怀了孕但是不敢生，因为怕生下来又会被丈夫家暴。
对对，因为他完全不做任何的防护措施，所以全部都是要我一个人去担。那这个部分是我非常自责的部分，我对孩子对我自己都有个很大的一个罪疚感。我那时候速度真的很想要结束生命。
后来那个生命的转机是怎么样进到百家的生命啊？你是怎么样遇见这位改变你生命的耶稣呢？
真的说来真的是很非常感谢。那个时候就刚好哎，这么巧，我的高中同学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们有个福音活动，因为母亲节嘛快到了，他就说有个福音活动想要约我过去。我就只跟他讲，但是你千万不要勉强我受洗。然后他就说不会不会，只是来玩游戏。好，那我就说好啊。那我过去之后我发觉怎么每个人都这么开心啊，我想假的，我要再去看看，因为下礼拜你们绝对不会这么快乐了。就下礼拜真的还过去了，就发觉他们好真实哦，甚至有些姐妹也正在遇到一些低谷的事情，可是他们怎么这么正面在看待这件事，过不去的心情他们会用祷告来处理。诶，我觉得在这边大家好正面哦，那就是因为看到好多正在低谷里面的姐妹是这么的喜乐，我说你们怎么走过来的。
所以当你看见哇，怎么有这么一群人这么的喜乐，他们的喜乐到底是从哪里来呢？你就对他们很好奇。
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原彩飞扬，我是英如，在一段音乐过后继续来分享王百家的生命故事。
爱像海洋 环游身长有光，看顾我不受伤，指引我方向，有主永不彷徨。不论你身在何方，他同在在地上，如同住在天上。要紧紧跟随你，直到永远。灵命浇灌我心田，赐我力量加添，传扬你天天分享神的喜悦。像太阳温暖着我心房，引领我不流浪，赐给我盼望，依靠主的臂膀，生活充满了力量，我一生要为他努力绽放光芒。颂赞主的恩典奇妙大能现在人间，我要紧紧跟随你，直到永远。灵命浇灌我心田，赐我力量加添，传扬你天天分享神的喜悦。颂赞主的恩典奇妙大能彰显在人间，我要紧紧跟随你，直到永远。灵命浇灌我心田，赐我力量加添，传扬你天天分享神的喜悦。
颂赞主的恩典奇妙大能彰显在人间，我要紧紧跟随你，直到永远。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王百家的生命故事。 那百家，当你看见哇，怎么有这么一群人这么的喜乐，他们的喜乐到底是从哪里来呢？你就对他们很好奇。
对，
后来你找到答案了吗？
找到了，找到了，而且很快就找到。他们就跟我分享说，你可以跟我这位耶稣祷告。那我说，那我还在拜拜可以吗？他说，耶稣都很爱你。那时候我一去教会，我就整个我就溃堤了，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矜的人，我是不会去轻易在别人面前去敞开我自己。什么他们帮我祷告，我眼泪一直流。他说，因为耶稣很爱你，他知道你正在面临的。他说，耶稣会为你担当一切。我就真实遇见主，就很奇妙的是，我回到家，其实家里还在家暴，我就学会说，耶稣救我，耶稣帮助我。那每次我前夫要家暴的时候，他常常就会忘记要跑过去要做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我们家有一些很奇妙的事在发生，甚至晚上啊都是流泪去睡着的。那我都晚上睡着之后，我都会有被一个光刺到眼睛醒过来。我想谁用那个手电筒照我眼睛，我才知道说原来是耶稣又来到我家里。然后在我前夫又对我很多言语羞辱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爱就突然间就涌到我的心里面，让我不会这么的痛。然后我才发觉说，这位神是真的在耶，不管在白天或者在家暴的那个过程里面，我总觉得耶稣他就在我周围。所以那时候我里面不知道哪来的那些勇气，我跟我前夫讲说，我到教会去，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基督徒。他就跟我讲，好啊，你去啊。那我说，那你说的我真的去哦。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对于教会的生活就可以稳定去了。那稳定去之后，那年的五月去，等到九月的时候，哎，我真的受洗了。在这之前刚好教会有个孩童奉献是7月28，那我就跟我前夫讲说，我可不可以要求你送我一份礼物，因为我都不会请他送我什么礼物。他说什么，我说这次是生日，我可不可以让三个孩子奉献给耶稣啊，不是要受洗，只是做一个仪式让他们接受耶稣的祝福。然后他就说好吧。前夫就带我们到那个教会去了，好，然后他没有去，他只是把我们放下来。那时候牧师说请那孩童奉献的人上台，那我就带着三个孩子第一次在大众面前整个溃堤，是因为我们第一次三个孩子在我们台北团圆13年，从来没有过三个孩子在我们台北同时出现。所以左邻右舍常常知道我好像有三个，好像有两个，因为后面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会换来换去。那台上的时候第一次感动到说，求了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就是让我三个孩子能够在一起，竟然我只是到教会一下下时间，这位耶稣就帮我成就了，让我们可以站在台上，很感动。然后我就一直溃堤，哎，就在溃堤的时候，我就听到我耳朵旁边就有一句话说，你们团圆了。他说你们团圆了，我就很感动，说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团圆。我第一次抱着三个孩子，那我们就大哭，老二也一直哭，他说我为什么哭，然后我说因为耶稣爱你，他知道你需要爱。就很奇妙的结束后，我们就去吃个用个餐嘛。然后用完餐之后，我前夫就说那要不要去走走。那我就说好啊，我想说珍惜这个当下，三个孩子在我们车上，那我就说好啊。那我就跟他讲，那我们去深坑走走。那结果一去，我们下那个交流道一下去，竟然看到山跟山之间有两个大的彩虹，非常非常大的彩虹，应许的彩虹。我后面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就耶稣谢谢你，我们真的团圆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也很感动了。然后就这样到晚上，我前夫又说要让孩子一起吃个晚餐，我就说哇，耶稣真的你很好。就没想到我前夫有一天突然间讲，诶，要不要把孩子户籍迁上来。我觉得诶，这是过去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终于能够体会那时候在我耳边那句你们团圆了。所以他真的让我们这三个孩子真的就在我们台北了。
老二也接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年纪大概是几岁啊？老大老二老三大概是几岁了？
就国中国小还有幼稚园，
是
这样子。
最终于团圆了
啊！对，是13年，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是团圆了。我就真实遇见主，就很奇妙的是，我们的牧者有一次他就说，你要不要试着在我前夫的身上找到一件感谢的事。就在那一次我在学习去感谢，感谢说我前夫因为他 真的让我们在这么低谷里面，我才真的是接纳了另外一个信仰，到教会去成为基督徒。我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好像有一些些改变了，我就开始学习在一个逆境风暴的生活里面，耶稣那种无私的那份爱，突然间好像进到我里面来，体会到说潜伏其实里面应该很不快乐，才会对我们这么多的苦读然后咒诅的话。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是，过去我不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看我前夫，我真的速度很想拿烟灰缸，那个玻璃的烟灰缸把它砸死，这是我过去的心态。但是我现在竟然有怜悯他的这样的心情跑出来，好像有份爱让我去看到他其实也还是一个可怜的人，他需要被关怀。我就觉得很奇妙，我就学会去祷告，去对他说关心的话，这是我这么多年不曾对他说关心的话。那时候甚至经济状况是比以前更差，我们家常常都是全家家当只剩100块。那我觉得说在教会生活里面，我就是学会用乐观的心情去看待我现在的生活，那我就用幽默的方式去过那100块跟三个小孩一起分享的日子。因为牧师说过，一个快乐妈妈可以带出快乐的孩子，所以我就相信在这么苦的日子我一定要很快乐很正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常常都有祷告。有一次我邀小朋友一起来读圣经，哎，竟然把他激怒了，前夫对我动手，我第一次真的被打得非常惨，我整个头被塞到沙发里面，前夫用他的拳头一直猛打我后脑勺，我真的是鼻青脸肿，痛到整个头都快裂了。我那天晚上我一直哭，但是我竟然在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感谢神的祷告，主耶稣他有救了，因为他对我的伤害没有一件事不做的，只剩下一件打我的事他连至今都做了。我相信前夫被拯救的时刻到了，我就在教会学会爱跟饶恕，真好，圣经的话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也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非常爱漂亮，我只要头发翘一根起来我都没有办法出门的。那时候我被打得这么惨，然后第二天肿得更大，然后一早我就准备要去教会，因为那天是刚好礼拜天。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前夫他在吓到我，他好像情绪过了之后他都会清醒，他就看我脸怎么这么严重，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教会。他就觉得说，以我一个这么爱漂亮的人，脸被打成这样子，怎么可能会想要去教会？我就说，因为教会那个地方可以让我活下去，我需要到教会去。我已经找到一份爱，就已经不在乎那个美丑，而且我还跟他讲一件事，我原谅你，那我就出门了。前夫整个是震撼，他非常的震撼。
百家，在你被丈夫家暴的时候，你对丈夫说我原谅你，因为耶稣也原谅我，为什么你会对丈夫说这样的一句话？
因为在过去真的拿了好几次孩子，我常常会有一些看到一些好像第四度空间的，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好像有孩子会跑到我前面来会叫我，那所以
说灵异的东西吗？
对，我常常会碰到，而且常常会看到。当我拿到好几次孩子的时候，其实我里面那个罪感觉就是很重，因为我杀了这么多孩子。当我在耶稣这个信仰里面，当我这样祷告交托出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竟然发现说我的肩膀整个担子好像掉了，我的那个羞愧好像掉了，重新去接纳我自己，我才从那个时候，哎，我突然间有那种感觉，我不用再还债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面为我担当了一切，对，他帮我扛了，不是说像我以前念了好多什么超度文然后就可以为他们还，没办法，自责还是自责。当有一位神把我这些罪全部拿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在我里面，我整个是清神了。
现在你还会再看到吗？看到一些灵异的一些东西？
哎，就很奇妙，我之后就完全没看过了。在受洗之前我真的是经常性的看到。
是，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需要去面对的功课，除了说饶恕别人之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功课是饶恕自己，
对，
饶恕自己过去曾经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因着认识了耶稣，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所承担的，
对，
所以你终于可以把这些重担，你心里面的伤害交给耶稣。
对，前夫他很后悔，把我打脸都肿起来，竟然我还跟他讲一句我原谅你，因为耶稣也原谅我，然后所以我也学会原谅你，然后我就去教会了。那去教会之后回来，我就发觉前夫开始想要跟我去教会，后面他也熟悉的，所以这么一个凶暴的人真的是就跟着我去教会，后面他熟悉了，他熟悉之后真的是变成一个好像会去体贴我，然后也会稳定主日，也对孩子不再凶暴，也不再这样子拳打脚踢，都不会了，他也不会再一直要求他们功课一定要怎样才会达到他的标准，才不会被打。然后我就觉得说祷告真好，可是在这个当下突然间他又开始不去教会了，然后又开始
说固态附盟吗？
对对对，然后又开始有一些对我们的言语的羞辱，我就觉得怎么那个感觉好像又来了，因为我们太熟悉那种眼神，然后还有那种焦虑的不安的感觉，
就会开始有肢体暴力了。
对，后面就常常对我会又再打几次了，对孩子也会。当有一天我正在教会的主日的时候，我整个是溃体，因为是几乎是崩溃哭的，好辛苦这样的婚姻快20年，先生本来好转了，怎么现在比以前更凶残，我里面好像更大的沮丧，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还是祷告，还是祷告。就在那天哭完之后回到家，前夫把离婚证书就带给我，这次不一样的地方是这20年里面他以前都是要求我走就好，然后完全孩子不会给我带，但是他只是要求就是孩子都不要了让我带走，所以我才签了这份离婚证书。然后签了之后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是说面临的就是一个人生的新开始，自己带的这三个孩子，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相信我有个真的是可以依靠的一个信仰，耶稣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里面有个信心，没有害怕，有一位可以信靠的神真好，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
百家，你有谈到刚开始你去教会的时候其实不太敢跟别人分享你自己的一些过去，你后来怎么样真的可以敞开在这些教会的姐妹的面前，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过往告诉他们，甚至说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成为了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团体，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这么爱面子然后死硬盯着的人要讲出自己这些糗事，我觉得真的很难。可是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一直去经历到耶稣是这么的爱我，然后去接纳我过去那些不堪的那一面，被接纳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活下来真好。我个人在当中就因为在教会的每一次主日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上来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我就觉得好好这些人愿意敞开他自己的痛，过去的这些痛如今去成为我们底下这些人的祝福，我就觉得这些痛原来就不叫痛了，原来就是一个化妆的祝福，而且我更能够去相信耶稣他其实有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只是在过去我没有遇到耶稣，我是用我自己的方法，所以越走越痛。其实要改变不是从这些风水或者是命盘，真的要改变的是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去改变，因为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我看到的就不再是我的角度，所以我后面就可以看到我先生是需要被帮助的，他是软弱的。当我开始也在教会去讲出我的见证，然后很多人受益的时候，我就觉得 感谢主，我的眼泪都没有白流。
想不到自己过去的那个这么悲怆的一些生命经历也可以成为鼓励别人的一个祝福。
对，
您跟你的三个孩子的关系，因为三个孩子过去经历家暴的这个阴影，那么这三个孩子他们后来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请百家来跟我们谈一谈单亲后的生活，你跟三个孩子之间的互动好不好？
好，我在离婚后，那我想说找一份工作把这三个孩子带大。我真的很感谢在这个当下我的房东对我们就非常好，马上把我们降了房租，甚至说等到我找到工作稳定了才开始慢慢的给，没关系。我那时候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突然间神好像给我个意念，就找社会科。哎，找社会科就有句话在我旁边，因为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就我去区公所找，哦，原来真的有社会科帮助我们单亲家庭，刚好有一个补助快要结束了，区公所就说那你要不要申请看看，但是这个核准大概两三个月哦，就没想到申请就核准了，不到两个礼拜，就觉得很奇妙的是神就神机似的带领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嘛，神眷顾孤儿寡母，他绝对不会让我们过得更苦。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常常都有祷告，主啊，我完全也没有后面的家人，那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了，只剩下你了。我就很感谢神，是真的是破碎我自己。我们楼下有一家水果店，我确实学习去破碎我里面的那个骄傲，到水果店里面去当柜台，因为老板有要求我们都要喊那个怎么卖水果。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不可能的事，还叫我在众人面前喊水果。可是我觉得耶稣可以在马槽过生活，耶稣可以在贫穷的家庭，我到底有什么好骄傲的？那我就真的在当中就学会叫卖，就为了孩子，诶，真的我的生命被扩张了，拿掉很多我过去在意的东西。我那时候就找到这份工作，然后下午就下班，我就赶回家准备晚餐给他们吃，我希望营造是一个快乐的氛围，一个幸福的氛围。但是事情发生的并不是这样子。我的老三从小就是没有经历过父爱，都是被长期的辱骂或者是打得很惨。
老三就是儿子吗？
对对，
是。
所以他开始就出现很多，去上课之后他根本没到学校，那时候在小学，比如就去他自己安排去公园走走，然后他想要的东西如果得不到就开始偷窃，然后就很多的生命的状况就一直在发生，到最后发现说他们过去的压抑太多的东西都是成为隐藏的病。所以我老大就离家出走了，高三的时候，我以为我跟他关系很好，那我常常就谢谢他说谢谢你支持妈妈，但是我觉得说老大蛮听我的，他常常说妈妈谢谢你，爸爸走了之后你这么辛苦，结果没想到哎，有一天他是离家出走的，我整个人空掉了。因为我带老二老三其实很累，我老二老三生命出现很多问题，我老二几乎是过得放空的日子，然后到学校去几乎都是每一堂课都在睡觉，所以我没有想到说怎么会是我老大出状况，那他去哪里了，我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可是我才发现说我没有他任何朋友的电话，然后他去哪里了，突然间学校老师打电话给我，把我言语羞辱了一番，我才知道说原来我老大在我前面是一直夸奖我然后鼓励我，可是其实还在我的背后讲一些对我很不谅解或者对我一些误解的看法，那时候是让我很痛心的，甚至连祷告我都提不起劲。这当中我真的是很感谢神，透过这些姐妹的鼓励，然后陪伴我，陪着我一起哭，然后陪着我支持我，他们说我相信你的为人，我相信你背后不是这样子，你的儿子我们都有看到他出的状况，怎么你女儿会讲这么让你这么心碎的话。但是我觉得说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还是那份爱跟饶恕，虽然孩子不懂不明白，虽然这么痛，但是我还是可以做个对的选择，我还是饶恕他。然后所以就这样子靠着每一次在教会这样重新得力，每一次感谢中，我慢慢就有一个新的一个心情又悟出来，每一次在祷告当中我就有个平安的意念，这是对妈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就专心把弟弟妹妹照顾好， 当中跟我的二女儿就关系有在改善，多一点时间去看看我老二的好，然后去欣赏他有一些优点是我过去没有去注意到的，我就去享受那个跟老二老三在一起的单独那个时间。很感谢的是老二的生命就慢慢的好像我觉得他眼里有光了，还是一份爱真的是很重要，可以让孩子是找到自己。也很感谢说我老二变得这么懂事，他就跟着我一起帮着照顾这个弟弟。
所以像百佳姐，当你去到教会的时候，小孩会跟着你一起去吗？
哎，会，他们有一些青虫的时间跟我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他们会去。
是，所以我真的觉得妈妈在家里面好重要哦，然后妈妈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稳定这个家的力量，就不会垮台。
对，
好，虽然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后来老大在外面大概流荡了多久他才愿意再回家呢？
七年，真的是神动工了。因为我在这七年内，我从非常盼望他回来，然后一直祷告，就很感谢主的是说，我真的担心说他到底去哪里了，会不会被骗，会不会被受到伤害。就有一次有一句话提醒我说，他到爸爸家了，在爸爸那里。然后我觉得说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离婚后就再也找不到他，甚至我打到新竹的老家也都空号了。
你是说完全联络不到前夫？
对对，我那时候想说找不到孩子的时候看看能不能联络到他，就都已经换号码了，我就知道说这条线是断了嘛。就我听到耶稣提醒就是我老大在爸爸家那边的时候，我觉得诶怎么会这样子。那刚好我有个好姐妹，她跟我同时间也是，她有个感动说她在爸爸家，你不用担心了。那我就是诶，我们两个既然意念是相同的，那我就真的是交托那个重担。就有一天无意中啊，有一通电话，就陌生电话，就一接怎么这么巧，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络，前夫竟然无意中他手机放在他的腰间，可是他手机竟然拨到我的号码。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耶稣真是很奇妙，你知道我在找他，我用人的方法都找不到，可是他竟然会无意中拨到我的号码，我就有他的号码搜寻了，我就赶快跟他讲老大离家出走这件事情。对，虽然后面还是被拒绝，可是我觉得说真的在耶稣信仰里面，我常常经历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是我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我会感受到耶稣的同在，这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活下去的那个盼望，而且是不被动摇的盼望。
对对对，
后来女儿过了七年之后，她回到家里面，那个时候已经二十多岁了。
对，
是，哇，就这样七年过去了。可是这个七年的祷告，对一个母亲来说，我想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心里面很痛的，但是因为有耶稣，让你可以持续的为这个孩子祷告下去。
对，
后来她回到家里面，跟你的关系，你们当时候的生活情况啊等等的，你要怎么样再跟她建立关系？
这个我真的我也要感谢神，因为他回来，然后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回来。因为在这七年内，那个整个心情已经走过来了，最后是用祷告去坚固我的信心。我觉得爱一个人没有那么强迫说一定要留在我身边才会是幸福的，我已经会去成全他说让他去做他自己现在想要过的日子吧。然后刚好我生母过世之后，就很感谢说这三个孩子都愿意出席。出席的当天才知道说，其实我老大因为住他爸爸家嘛，长期其实我前夫没有把他顾得很好，常常被房东赶，那所以大女儿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回来。那我觉得说我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可是在早几年我可能还会有一些些，因为他对我会有些言语的这些怒骂，我觉得我的身量也在改变，我觉得如果讲一些我想说的但对方来说是个伤害的话，那我就选择不说。因为在主里面我们都鼓励说造就劝勉安慰的话，好，不是说自己想说的话，所以我就说好吧，回来，孩子回来。哦，我也不去提你在外面这些年来，然后他甚至有去澳洲打工一年，我也不去提。我就觉得除非你想说，不然我不会主动去问，我就一切重新开始。真的很感谢神，他回来之后对我的这些体谅接纳我，他好像能够去体会到我在他26岁这个时候其实我正在面临家暴， 他有跟我主动说对不起，过去真的对你太残忍了，讲一些很让你很受伤的话，那我就跟他讲过去了。但我这几年借着祷告姐妹的关心里面，我里面那个愤怒已经拿掉了，取而代的是那份母爱，去成全接纳这个孩子回来，在基督里有没有，就是一过一切都成为新的。
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现实的，不是说好像信了耶稣我人生就一帆风顺了，但是我觉得信了耶稣真的会帮助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考验，
对，
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承担的能力。对百家年来说，基督信仰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一份爱跟那个饶恕，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都会犯错，可是当我们如果在一份爱里面是被接纳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就会得释放，能够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经营下半场人生，好好的走下去。我觉得在耶稣里面就是有一份源源不绝的爱，你会心里有个很安定的心，不用怕。就有一次很奇妙的，我就一直说耶稣你并不爱我，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应该没几个人像我这么痛的人生，那所以我要去上班的路途上面，那一路走来大概十分钟的路程，我就一路上一直讲耶稣你不爱我，耶稣你真的不爱我。下了班之后我还说耶稣你是不爱我的。结果那时候我要搭一班公车到那个重庆北路，所以就很奇妙，那班公车常常坐嘛，那我上了那个车啊，刷那个悠游卡，第一次看到悠游卡机器上面贴了满满的耶稣爱你，然后就满满的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讲说哪有这么夸张的那个刷卡机，好像在回应我从早上一直埋怨说耶稣你不爱我耶稣你不爱我。因为我那时候是有一点点愤怒的心情，所以我就坐在司机的背后，一坐下来一往上看，天哪，他后面的亚克力板贴满的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没有一个空隙。我整个眼泪就流下来了，好像耶稣透过这样的回应说，孩子我是爱你的。好，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说谢谢你用这样的回应我，让我知道你还与我同在，谢谢你是这么无条件接纳我，即便我在你面前一直讲你的坏话，你也是这么爱我。所以我觉得耶稣他不单这只是一个信仰，他真的是让人生命可以活起来的一位神，在我们生命最不堪的时候然后来拯救我们。感谢主。
是耶稣真的是一个活神，他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即将要进入尾声了，是不是也能够邀请百家借着你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的话好不好？
我们人生都会有一些低谷，已经不是学历经历或者我们家人可以帮忙，可是当你有一位可以仰望他一辈子的耶稣，你会发现这样的人生不是去改变风水或者是改变命盘或者找哪个大师，不是，在主里面你会看见你这些这么痛的事情真的有一个不同的版本，而且不同的祝福，而且会让你真实的去遇见主，会让你走得过，而且走得非常喜乐。像如今我在教会里面，大家看到我总是觉得我超级喜乐的，我的过去是这么不堪，所以当他们知道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在我生命里面看到耶稣的光。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神迹好像就是让一切的困难都改变了，好像所有的问题都不在了，叫做神迹。但是我觉得透过百家你的生命故事，让我看见所谓的神迹是当我们还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带着一个大喜乐跟盼望继续的往前走。真的非常的感谢王百家今天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宝贵的生命故事，谢谢你。
谢谢。
非常感谢王百家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分享他宝贵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我们听见王百家他靠着祷告走出了婚姻暴力，面对艰辛的单亲生活，没有被心中的愁苦淹没，反倒是上帝的爱越发在他的心里面不断地涌出来，帮助他走出自卑，走出伤害，重建生命，活出健康的自我，也让他有能力不断选择饶恕伤害他的人。王百家的改变见证了上帝的能力和恩典。在诗篇33篇18节说，耶和华的眼睛看顾敬畏他的人和那些仰望他慈爱的人。在诗篇59篇16节说，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人生的道路真的很漫长，可是当我们明白了上帝的爱，而且拥有这份爱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有力量继续往前走。而我们面对人生的盼望，也是建立在上帝所说的话。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接受上帝的慈爱呢？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来带领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要踏上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哦。说到这里，如果你愿意多一点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圣经老师会帮助你循序渐进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你的人生开启崭新的一页。这是一个免费的课程，可以借着函授或网络的方式来学习。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取得王百家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如果你愿意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王百家的故事 CD， 或者你愿意跟英如分享你的生活心情点滴，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也感谢陈奕哲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的恩典，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说声